弟兄姊妹早。那首诗歌最摸着我心的，就是天地都可以废去，日月也都可以衰落，但是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是永远持续，一直到永远。我们何等感谢主，今天主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居所。这个居所不是暂时的，乃是从今生一直到永远。所以我们今天在人生当中所当最注重最专注的，应该是建立我们和主之间亲密的关系。因为所有的关系，不管是夫妻的关系、儿女的关系，有一天都会过去，但是唯有和主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是永远不过去。我是属他，他属我，不要让这一个成为我们的一个理想、一个盼望，让这一个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实际。我想我们先读几段圣经，这几段圣经都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哈。第一段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十七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神的殿是圣的，因为这个殿就是你们。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到二十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乃是从神来的，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在这里特别提到，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吗？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乃是属基督的人，因为主耶稣已经出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我们再读生命记三十四章第七节，摩西死的时候年一百二十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我非常宝贵后面两句话，他说眼目没有昏花，精神也没有衰败，真的是健健康康的去见主面，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事啊！我们再读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四十八到五十节，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在这里主耶稣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所在呢？所以神今天不是外面豪华雄伟的 圣殿是神可以安息的地方，而神真正可以安息的就是你我。你们就是圣灵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最后我们读约翰三书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在这里很清楚说到，愿你们凡事每一件事都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所以在这里就很清楚说到我们的灵魂体，神要我们有健康的身体，也要有兴盛的灵魂。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全人都是健健康康，而且是非常有活力，有盼望，这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盼望，能够健健康康的为主而活着。什么是我们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人生？或者说，你问问你自己，你到底活在这个地上，你真正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有的人是以赚钱为他的目标。曾经有一个有人跟我讲，我就问他说，他是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他说，我就问他说，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他说能够赚很多的钱，把我国内的女儿父母亲能够接到美国，这是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盼望。事实上，这些都是暂时的，甚至有的人说，我要寻求一个高的地位，甚至于有很好的名声，能够服务我的国家，我的百姓。那有的人说，我活着是为着要追求达到我的理想，我的喜好，这些也都是暂时的，因为有一天这些都会过去。我们如果要真正知道我们活着真正的意义和价值，除非我们认识那一位造我们按着他的形象跟样式造我们的神，要不然的话，我们所看见的都是眼前的，都是属地的，但是只有这一位造我们的神，他最知道我们被造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认识主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如果说我们真正摸到，或者说我们真正知道主在我身上的心意，我们活着就真的有价值、有意义。你不会为着一些利害的问题、这个得失的问题，在那很难过。如果说我们真知道我活着是为着耶稣基督，那你每一天跟主有亲密的关系，你活着就真的有价值、有意义。所以保罗他在这里一开头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在这里就讲到岂不知。什么叫做岂不知？岂不知就是该知道却不知道。你照着你学习的功夫应该知道这些事情，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如果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常常无所适从，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往前，好像当我们遇见问题难处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知道，你会稳扎稳打，你不会紧张也不会慌张。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浪子他出去外面浪费他从父亲所承接的这一个资产，当他在落魄最低层的这个光景当中的时候，他就想到他的父亲，他说我家口粮有余，难道我在这里要饿死吗？所以他就想回去，但是呢他又害怕他的父亲可能会拒他于千里之外，不连家门都不让他进去，因为他把所有从父亲得来的 家产全部都浪费光了。所以他就想用一个非常美好的祷告想来感动他的父亲。所以呢，我相信这个浪子当他回来的路上一面走一面背诵这个祷告啊，他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他说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你把我当作一个故宫看待吧。他那个时候只有一个盼望，说我只要有东西吃就好了。但是哪里知道，当他渐渐到家的时候，发现一个老人家在那里等候他，甚至当他见到他的父亲，他就开始要把这个祷告说出来。他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但是父亲没有让他有机会去把这个祷告文全部都祷告出来。他的父亲就连连抱着他的形象，连连与他亲嘴，然后立刻吩咐仆人说，哦，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上，那个戒指给他戴上，鞋子给他穿上，然后最后他说到那个圈里面去宰一个肥牛肚，他说我们一同吃喝快乐吧。真的没有想到他的父亲会这样的来接待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对父亲的心不认识，我们常常用自己的观念来想我们的神是这样。然而我们的主他所做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想的。这个小儿子不认识他父亲的心，连住在他家的那个大儿子他也不认识他父亲的心。当他回去的时候，就听见在那欢乐这个宴乐的声音，他就叫他的仆人去问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会有大事情发生啊？这个仆人就告诉他说，哦，因为你弟弟回来了，哦，你父亲高兴啊，哦，他说这是死而复得，是死里复活的，他就在那里杀了肥牛肚在那里庆祝啊。哇，这个大儿子就生气了，不想进去，结果还要劳驾他的老父亲出来告诉他。他就对他的父亲说，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他说你从来没有宰一只羊羔叫我和我的朋友一同欢喜快乐。这他父亲对他怎么说？他说，儿啊，我一切，我和你和我同在这么长久，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在这有一个一直住在父亲家的大儿子，却把他的父亲当作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老板，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雇工跟奴仆。我们何等容易把我们的主思想错，以致我们常常不敢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认识我们的主是谁，认识我们的父亲是谁，认识圣灵是谁。我记得有一个黑人的孩子，好像是在二三年级的时候，他去上学，他那个老师是白人的老师，他是在那个 Bahamas。 结果 他听到老师就对这些黑人非常的歧视，他说你们这些黑人啊是 monkey， 他就这样讲，他就非常受伤啊，他就哭着回家。这回到家的时候，他的母亲就问他说怎么回事啊，怎么今天这么忧伤，那么难过。他就说我们老师说 You monkey， 他说我们是 Not a human being 之类的。他的母亲是一个基督徒，他就对他说啊，谁说你是 monkey 啊？那个时候他的母亲就告诉他说，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他说你们的老师是错的，只有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他说从今以后你不要再听这些话语，他告诉儿子说你要好好读神的话，神的话会给你聪明智慧。很奇妙的，这个孩子整个心态改变了，他不再在乎别人称他什么，歧视他什么，他只知道他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他说他的成绩啊，从那个时候啊，本来是中下的一个成绩，一下子就跑到前茅了。后来他真的是读到博士，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传道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观念的改变，我们不要用世俗世人的眼光来衡量自己，来看神的儿女，我们永远用神的话语来看自己，来衡量自己，我们永远是尊贵的，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告诉自己说，我不是 nobody， I am somebody， 我是照着主的形象样式创造的最尊贵的人。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态的时候，别人怎么看我们，别人怎么说我们，都不会影响我们在主面前的那个荣耀的身份。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保罗啊，他为以弗所有一个奇妙的祷告啊，他说愿我们主耶稣的父荣耀的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只有神的话能叫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谁，只有神的话引导我们进入一切属灵的实际，只有神的话 让我们真正知道我们是谁。当我们有这样一个认识的时候，真的，我们这个人永远是一个尊贵的，不是照着人所说的，人肯不肯定你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乃是属于主耶稣的，主耶稣是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的，这是我们的价值。所以神很奇妙的，神有一个伟大独中的拣选。我们知道神是宇宙万有的主宰，他创造所有的天跟地跟所有宇宙的万有，但是神却在这里说啊，他说你想，他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什么地方是他可以安息的地方啊？神不满足于这个属地雄伟的建筑物啊，为什么神却单单拣选你我这个人做他的殿，成为他安息的所在？如果你真的往这个方向去想的时候，你里面真的是会充满荣耀啊！像我这样算不得什么，在世界上聪明也不过也不比别人，长相也不比别人好看，但是有一个最荣耀，永远他们是赶不上的，有这一位神圣荣耀的主住在我的里面，我是主的殿，我是他的居所，这实在是何等荣耀啊！当你有这样一个观念的时候，你开始跟别人不一样了，你看事情不一样了，你对事情的这个处理方式都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这位最荣耀宇宙万有的主宰却拣选我这个人做他的居所，成为他安息的所在。为什么？神创造这么伟大的万有，但是他单单拣选你我做他荣耀的居所。因为神不满足于死没有生命的建筑物。在旧约的时候，特别所罗门所盖造的这一个殿是何等豪华，是用金子盖造的，但是神却说他不住人手所造的，他却是要住在你我的里面。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哦，有的人不管什么地方随遇而睡，他不管去哪里他一下子就可以睡了，但是有很多人呢，一换床他就睡不着。可能你去旅行，这个床的设备都比你家的这个旧棉被都还要漂亮还要好，但是呢在那里你却睡不着，你却得不着安息。为什么？因为在家里面有爱我们的家人，有我们可以交通的对象啊。家不是在于那个建筑，真正的家乃是活的人，有爱你的妻子，有爱你关心你的儿女，还有你可以倾吐你心中所有一切的想法的那个人，这就是真正安息的所在。我们何等感谢主，神今天拣选我们做他的殿。 在第六章十八节到二十节，在那里就更进一步的就说到这个殿到底是什么。他说到这个殿的时候，他就清清楚楚说到这个殿就是你们的身子，因为主耶稣已经出了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他说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我们乃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在这里非常看重我们的身体，我们也要用从主的眼光来看我们的身体。我们常常，你看世界上的人，特别是世界上的宗教，当他们好像胜不过他们的情欲的时候，他们要捶打自己的身子，要苦待自己的身子。但是很奇妙的，神要我们爱惜自己的身子，因为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神要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看重我们的身子，这个是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我记得很早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比较年轻在教会里面被人公认的这些所谓属灵的长者是什么样的？有这个疾病缠身，说话小小声，走路慢慢的，我们就好像认为把这些人当作好像很属灵的，祷告也是小小声声的，我们就认为说哇，这些人好属灵哦，跟主之间的关系很亲密但是我从神的话后来改变了，其实神要我们健健康康的来荣耀他的名。你想想看，如果你的家是破破烂烂的，你会住得舒服吗？如果是我们的身体是健健康康的，哇，主在住在我们里面一定很高兴啊。我们今天用今天的想法很难想象，如果是我们回到主耶稣的时代，或者说保罗那个时代如果你没有健康的身体你走路都走不动他们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像我们现在最多他们有驴子或者说马，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够得上这样的生活形态。就像主耶稣的时候，他所有一切都是走路像保罗也是一样，他最多是坐船，但是坐船之后要走路从这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全部都是走路。如果你身体衰衰弱弱的，要从这里走到那边，还没有走到，你已经倒下去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真的是需要有健康的身体像保罗，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到另外一个地区，全部都是走路，而且还要带着他所有的行李包包所以你就可以想到健康的身体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赞美的声音就大起来了，我们可以活动，可以举手在那欢呼赞美我们的神。如果你身体弱弱的，喊都喊不出来，赞美都赞美不起来，怎么荣耀神呢？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特别是我们最后一段那个圣经，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 像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哇，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整个改变，整个心思，这个观念整个改变了。所以主在这里，这个保罗在这里很清楚说到，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自从人犯罪堕落之后啊，我们已经就卖给罪了，卖给撒旦魔鬼做奴隶。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付了最重的代价，把我们救赎回来，把我们买回来。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宣告说，你是属于我的，我是属于你的。所以我们要看见，我们自从主耶稣救赎我们之后，我们要看自己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人，我们乃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在加拉太书里面，当他认识他被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被分别出来的时候，他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他说因为在我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印记。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印记，你知道吗？在那个过去这个奴隶买卖的那个时代啊，他们有这样一个情形，一个不管是女的或者是男的，他们去抓来，然后去标，谁标的最高，你就得着这一个奴仆，这个仆人，就这样子。所以当一个买主，当他标到一个奴隶的时候啊，这个买主就会把一个牌子挂在他的身上，这个牌子上面有这个主人的名字，说从今以后我已经把这个人买了，他是属于我的，没有人可以再去标他，也没有人可以再去买他。同样的，今天主耶稣在我们身上，他用十字架作为印记，在我们身上给我们带上这个印记，说你是属于我的，撒旦魔鬼在你身上再没有权势，再没有能力，我们是有耶稣基督的印记，我们是何等尊贵荣耀。所以我们不单不再属于魔鬼撒旦，我们也不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乃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们只有一个道路，跟随耶稣。我们只有一个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主耶稣而活着。所以保罗他真认识他自己在主面前的身份，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他在那里说道，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叫我们不再为自己活着，乃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你看保罗他真认识这个伟大的救恩在他身上所产生的果效。所以保罗在不再为自己活着，他乃是为着耶稣基督而活着。这是我们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人生。下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责任，我们对自己的身体的一个责任。在这里是说到，你们 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因为这个殿就是你们的，这个殿是圣的。在这里说到圣，说到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意思就是说，我不再属于撒旦魔鬼，我也不再属于我自己，我的拥有者是我的神，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出了重价把我买赎回来，我是属他的。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保罗就说到，他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既然是被主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要单单为主而活着。主要我们过的生活乃是跟他连结的一个生活，乃是一个过圣洁的生活。而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他说你们要逃避淫行，因为所有的罪都是外面的，但是淫行是得罪自己的身子。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警戒，我们的身子是属圣灵的殿，圣灵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最污秽我们的身子的就是淫乱的罪。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我们不管是同性异性的这些性关系，都是神所非常憎恶非常严肃指责的罪。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的身心灵，因为我真的看见有很多人因为在这一方面随便，真的给仇敌留地步，不仅仅伤害他的身体，也伤害他整个灵魂，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当主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主耶稣来到圣殿，结果他就看见圣殿里面有很多这个牛羊买卖鸽子的地方，还有兑换银钱的来到圣殿里面。哇，主耶稣那个愤怒的心就起来了，他就拿起绳子当作鞭子，把这些牛羊鸽子全部都赶出去，甚至把那个兑换银钱的桌子全部都翻出来了。所以你就看见神对误用神的殿那个态度是何等的愤怒。同样的，今天我们的身子是为着神，神要我们过要分别为圣，不要让罪玷污我们的身子。过去可能你已经犯了这些，不管怎么样求主赦免，从今以后永远保守自己的身子，为主分别为圣，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神的话也很清楚说到，若有人毁坏这个身子，他说毁坏这个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哇，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发现神真的是对这件事是非常严肃的来看待。因为我们不再是属于自己，我们的身子 是属于神的。什么叫做毁坏这个殿？毁坏的意思就是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在过去的很多的这个教导常常说你要舍己，事实上舍己是指我们的魂生命啊。但是很多人把这个舍己当作啊，他说这个身体啊，很多人就误用他的身体，该睡不睡，该吃不吃，这个一工作非常的忙碌，甚至我们所说的废寝忘食。不要的，不要认为这个我还年轻没有什么关系啊。你废寝忘食最伤害的就是你的身体。我真的是看见有的人因为不太看重自己的身体，这年纪轻轻的就各种各样的疾病就缠身，以致不能够好好来侍奉我们的主。所以主耶稣说，在这说谁毁坏这个殿？什么叫做毁坏？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我记得有一次有人就跟我讲到，有一个侍奉主的姊妹忽然就在 closet 里面，在衣柜里面就吊绳子自杀。是什么原因？因为侍奉的压力太大，他承受不起。这个叫做毁坏基督的身，我们的身子。亲爱的弟兄姊妹，永远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不要让这一个仇敌的诡计在你身上得逞啊！他是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啊！自杀永远不是神儿女的道路，这个是仇敌的道路啊！他要夺取我们的生命啊！所以我们要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啊。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身体，要宝贵，要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什么叫做保养顾惜啊？我们要用健康的身体来爱我们的主。因为主耶稣为什么重价把我们这个人买赎回来？他是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仅仅要有爱主的心，我们也要有一个健康、一个正常的身体来侍奉我们的神。什么叫做在我们的身体上荣耀神？事实上所包括的不仅仅是我这个人健康了，那是包括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身体包括我们这个人，灵魂体都要健壮。如果说我们有个健壮的身体，那里有需要我可以去，不会说哎，对不起，我今天身体不舒服，我不能去。甚至我们为别人祷告，自己弱弱的，没有属灵的力气，在那为别人祷告。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能够真的是为主刚强，当这里有需要我就去，当那有一个需要祷告的我就去祷告，应该是这样。所以我非常羡慕这个摩西啊。你想想看，摩西他要带领几百万人的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事情不知道有多少 那个难处，那个老百姓的难处，在那里埋怨，甚至在那里，甚至要杀摩西、亚伦，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怎么站得住啊？所以保罗啊，不，特别是摩西，在他在《生命记》他临终的时候啊，他说摩西活了120岁啊，当他死的时候啊，他说眼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他是日子满足而死。我觉得有一个老弟兄啊，他真的是身体健健康康的，我不知道是他站讲台之前还是他讲完道之后，他就坐在那里，他就洗了地上的劳苦，回到主那里去，身体没有任何的灾病，他是日子满足而死。哎，这个是我非常羡慕的，真的是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健健康康的去见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要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我记得当主把这一段话开启在我里面的时候，我对自己整个有很大的改变。我过去不太注重运动，但是从那个时候啊，我开始运动，每天都运动，而且是欢欢喜喜的，一面跑步，一面走路，一面跟主交通啊，哎呀，真的是很甜美啊。当我们能够知道这一个，这是主的心意，要我保守身体，能够为他而活着，你整个改变了。所以最大的、最诚挚的一个祷告跟祝福，就是约翰3:2，他说：“弟兄们，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像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你看在这那个祷告啊，就包括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什么叫做凡事？就是每一件事。什么叫做灵魂身体？就包括我们整个全人。给人最大的祝福就是灵魂身体凡事都兴盛都健壮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理想，这是我们每一天可以去操练、可以去学习的生活。就像我过去不太看重运动，甚至年轻的时候就认为说我身体很好，我是特种部队出来的，身体很健康啊。但是没有想到啊，后来真的是很多的毛病就出来了，因为缺少运动。为着爱主的缘故，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建立和主之间最亲密的关系。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关系的时候，真的每一天都是喜喜乐乐的。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把你所有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啊，因为他顾念你们啊。在这里不仅仅说到我们属灵这个灵魂之间的问题啊，更说到我们的身体。今天我们要把灵魂体都包括在这在一起，为主而活着，盼望在这年终岁末的时候，我们彼此祝福，对你右边的弟兄姊妹说：“弟兄姐妹，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像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告诉你的右边的。好，现在换另一个方向。好，我在主的面前，愿弟兄姊妹，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像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这是我对你们的祝福，你们也祝福我。谢谢，谢谢，我们都在主面前一同蒙福，一同彼此代祷。谢谢，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的心何等欢喜快乐，因为你已经出了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你特别在这里说到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你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你。亲爱的耶稣，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开启我们，让我们重新认识我们自己，不再是从人的看法、自己的想法，我们乃是从神的话来看我们自己。我们是何等宝贵的一般人，是你出了重价买赎回来的。主耶稣，谢谢你，天地都要被废去，日夜也可以衰落，但是我们和你之间的关系永远不过去。我们是属你，你也属我们，这是永远不改变的事实。我们要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